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开始马可福音的主日学。今天第一堂我们先介绍一下马可福音的这个概况，然后讲第一章。开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从你的圣经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明白你的旨意。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在你的圣经当中，我们学习主耶稣在世上他为我们所做的和他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能在这个马可福音当中更加的来认识你，更加的来明白你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福音书都是在讲主耶稣他在地上这三年半的时间，他为我们所做的，他的讲的话语，他讲的道。那我们这儿有四个福音书，有的人就一直在有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在圣经当中有四本的福音书呢？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点，就是因为我们人每一个人的这个角度视角都不一样，从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讲同一件事情，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犹太人他们的旧约的历史他们的律法里边呢，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如果要得到确认的话，要有两到三个人的见证。那么神用四本的福音书来展示我们的主在地上的这个成就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神这个用四个福音书对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代为了达到一个不同的目的。那么当中呢有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为叫对观福音。对观福音的意思就是这三卷福音书呢可以对照比较来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的里面的很多内容是类似的或相同的。这三部呢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那么这三卷福音书呢也都是比较早的写出来的。他们当中呢，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会发现当中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出入。有的人就质疑说这个福音书不可信，因为有些地方写的不完全一样。其实呢这恰恰都说明了这个福音书的真实性，因为我们人的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往往会有一些出入偏差。比如说我们同样遇到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警察在问三个目击证人的时候呢，他们不可能是100%完全一样的结论，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出入。但是呢这正是反映了人的这种主观的这个差别，所以呢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福音的真实性。那这个四个福音书当中，约翰福音是比较特殊的，它是比较晚一点写出来，这个是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写出来，当时的背景是因为有一些异端已经出来在否定基督的神性，所以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他是站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的见证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近代的神学呀，对这个福音书有一些研究，我想这里提一下让大家引起注意。就所谓的现在兴起的就是现代神学里边讲到圣经批判学，他们用人的这种逻辑人的这种方法呢对圣经比较研究，最后呢他们试图否定圣经。比如说他们就讲到了这个福音书当中有一些这个材料有一些信息的来源，他们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马太和路加是从马可福音当中里边来借鉴了一些材料， 然后再结合自己的这些一些材料写成的。这种呢这当中这部分材料叫做 M 材料，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从马可福音当中来学，就是借鉴了一些材料。那马可呢就 M， 所以他们叫做 M 材料。还有一个一些这个信息呢，一些材料呢是当中马可福音没有的，是马太和路加福音这两卷福音当中的共同的信息。这部分呢他们叫 Q 材料，认为是他们又从另外一个源头要得到一些信息，然后再写成了马太和路加福音。我觉得呢我们就老老实实在圣经当中来学习，不需要理会那些所谓的神学，那都是人的智慧，所谓的人造神学，人的小聪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尤其是路加和马可，他们都曾经和使徒保罗有一段相当一段时间是同工，他们一定也见过面的，所以他们不需要非要另外参考对方的福音书，他们可以完全可以敞开的来讨论，甚至可以有一些交通。所以这些人的这种想法，人的这种智慧完全不可以不要受他们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呢想介绍一下这个马可福音。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马可福音呢，它是四卷福音当中最短的，只有16章。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它是在主后60到70年之间写成的。因为彼得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罗马这个牧会讲道，所以呢马可当时是这个彼得的这个翻译，也是他的一个学生，所以马可福音呢可以说是彼得的讲道的一个总结，或者有人说他就是彼得的福音。那马可福音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把主耶稣描绘成一个奔波的劳苦的一个仆人的形象。因为在以赛亚书里边，在53章11节也说，因认识我的义仆而称义。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出现了很多这种连词，比如说立刻、随后，它是一种行就是行动非常的快，一种这个行动匆匆的这种仆人的形象。那彼得呢也在他的这个讲道里边讲说，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义仆耶稣。主耶稣他是一个倒空自己，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呢这个马可他侧重点在讲主耶稣在地上的所做的事，过于强调他所讲的道。但马太福音呢就里边有大段的主耶稣的讲道，所以我们看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所关注的这个重点不一样。那马太福音的这个读者的对象呢主要是犹太人，但是马可呢他是主要针对在罗马的这些基督徒或者是这个慕道友，所以他里边很少引用旧约圣经，而且呢当谈到犹太人的一些传统一些文化对外邦人来说不熟悉的时候呢，他常常做一些解释。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他是针对的一些主要是外邦的信徒。马可呢也提到了这个在就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背着十字架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讲到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解释这个西门是谁，而是说这个鲁弗的父亲。那么鲁弗呢这个人呢是罗马教会的一个信徒，这个在罗马书的第16章保罗的问候门徒时就提到了鲁弗和他的母亲，所以可见当时鲁弗是罗马教会的一个信徒，而且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没有对鲁弗进行解释， 可见呢，这也是一个证据吧，就是证明了这个，马可福音是写在罗马的。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并没有提到作者是谁，其实四个福音书里都没有讲到谁是作者，因为他重点是要讲耶稣基督而不是讲自己，所以呢他们都是没有提自己的名字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能知道谁写了哪一卷书呢？都是初代教会的那些主教他们留下的一些著作，有一些印证告诉我们谁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那么这个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殉道者尤斯丁，他就是在主后150年左右写了一个，他的书里面就讲到了马可福音，他就说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这个是一个关于彼得的一个写的一个传记。然后呢另外一个主教叫里昂的主教艾任纽，他是这个比吕贾的弟子，他也写了一个文章，他也讲到马可是这彼得的门徒和传译，并且验证了这个马可福音呢是马可来写的。那我们就接下来介绍一下马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使徒和先知写下来的，那么这个四个福音书当中里边呢有两位是12使徒，有马太和约翰，那另外两位作者呢马可和路加，他们都不是使徒，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写这个福音书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他们虽然不是使徒，但是他们是长期和使徒同工的，他们也借着使徒他们从神而来的这个启示，所以他们呢也可以来写圣经。那马可福音我们知道是它是一个主要讲的是彼得的他的讲道的摘录，也就是说其实他的背后的权柄还是使徒，是彼得。那么彼得他在自己的这个书信里面他也讲这个马可是他的属灵的儿子，他说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这是在彼得前书的5章13节。那马可呢在福音书里边，他自己的福音书里边他没有提过，但是呢这个人物在使徒行传出现了7次，在这个保罗书信里边呢至少出现了4次，所以他是初代教会里边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那他的家呢是一个富裕之家，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楼，后来称为马可楼，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呢就是在马可楼里边。那时候呢马可还是一个小孩子，大概10几岁。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门徒他们的聚会的大多都是在马可楼里边进行的，包括这个他们选举这个马提亚来代替犹大，另外5旬节的大会他们的祷告会也都是在马可家。后来彼得被天使从监狱里边救出来以后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就到了这个玛利亚，就是马可的母亲他们家里边，这是在《使徒行传》第12章12节里边。那有人认为马可就是马可福音里边讲到有一个披着麻布的少年人在克西马尼园里边被发现然后赤身逃跑的那个男孩子就是马可。我觉得这个推论是应该说我也接受，我觉得是比较有逻辑性的，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他们从这个马可楼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应该是半夜时间了，那个时间一个孩子能够看到他们的可能性只有在他家里的人。最合理的推理呢就是马可他已经睡醒一觉，当他被这个外边的嘈杂声音吵醒以后，他发现一帮人出来了，就是主耶稣带着他的11个门徒。那他们出来以后呢，马可他因为着急都没有时间穿衣服，就披着一个床单就跟着跑出来了，所以他跟着他们呢来到了克西马尼园，他 躲在一个角落里边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当主耶稣被抓以后呢，一片混乱，他也就准备逃跑，他就被人家发现了，所以他就连这个床单都不要了就跑了。所以这个推理呢，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呢，只有他自己亲身的经历的人才能够这样的清楚详细的记录这件事情，虽然他没有说就是他自己。那后来呢，这个我们知道马可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同工，因为聚会大部分都是在他家里边，马可当然也就成为这个早期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并且呢，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耶路撒冷去把这个外地的信徒的捐赠带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呢，他要求保罗他们带着这个，带着他自己要去参与这个宣教，这都是记录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但是呢，那时候马可应该是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我们猜测他是因为想家，因为年轻嘛，后来就中途他就退出了，又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当第二次保罗和巴拿巴再次准备去宣教的时候呢，巴拿巴准备还带着这个马可，这时候保罗就不同意，认为他第一次因为中途退出了他软弱，就不愿意带着他。那而且呢，他们两个就分开，这个巴拿巴还是带着马可去宣教，然后呢保罗带着希拉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这件事情呢，表面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后来我们会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马可后来他是成为了一个非常能够就是在福音上边大有能力的一个同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他的最后一封书信，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就讲到了，他说你务必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呢与我有益处，这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里边说。而且保罗呢在他书信当中，在另外两处，在格罗西书和腓立比书里边都提到了这个马可，就是马可说明是和他在一起的，说马可呢也问你们安。这就看到这个马可后来和保罗的关系，他们是亲密的同工，而且也被保罗接纳了。我们就看到这个马可他的生命的成长。那他最后呢也写出了一卷的福音书，被神大大来使用。而且呢马可他因为从小家境比较富裕，他受到了良好的这个希腊文化的教育，所以他能够有很好的文笔，把这个马可福音写的，我们看马可福音写的非常的精炼，非常的这个紧凑，而且呢信息量非常大。那好，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那第一章呢，它是讲的是约翰见证弥赛亚，就是使徒约翰见证弥赛亚，耶稣受水礼，胜过试探，开始他的地上的传道的事工，这是一个讲到的一个开始。那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马可福音的开始非常的与众不同，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容易让我们感觉，他说这是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有会有这种感觉，我是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呢他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是说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和神的儿子是一个同位语，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福音。那么起头呢就是现在要讲他的福音，也就是马可他把他所写的这个书呢看成是一个福音，他说我现在要开始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了。这样呢我们就容易明白这句话，它是在其实呢这句话含义非常的深刻，就 就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讲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个关于神的儿子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不是普通的一个世上的一个事情，而是关于神的儿子的事情。那这个种说法呢，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这样讲过，就是把他自己的写的书叫做福音。那开始呢，他就开始讲了，讲了以后他就说，正如这个以赛亚书上所说的，他就把这个人们的视线拉回到700多年以前先知所写的话。先知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福音的一个预言，引出来，先知的话是引出来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先锋，就是约翰。那么这句话呢，和这个实际上和以赛亚书有一点点不一样。以赛亚书第40章3节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那么这里边却说呢，是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里边马可转换了一个口气，他变成了是天父对主耶稣讲的话，他说看哪，我要差遣使者预备道路为你。但实际上以赛亚书里边，这里边讲的呢，是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实际上这里边更加的形象，马可更加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一个情景，就是父神对主耶稣的一个，让他看到了他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个先锋在前面，更加的形象。那就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他是号称是被称为是旧约的福音书，因为里边讲了很多关于主耶稣的预言。这里边呢，就是第一个预言，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里边66章前39章都是在讲旧约，从40章开始引到了新约。那40章一开始就是讲到了这个施洗约翰，他要来做这个开路的工作。他说，在沙漠修平我们主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个以赛亚预言将来有一个旷野的声音，有人在呼喊，呼喊就是要人们要悔改，他的呼喊就是为主来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就是预备人一个悔改的心，能够迎接弥赛亚的到来。那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出来，或者君王到来的时候呢，都要有一个先行官为他来预备道路的，所以这个当时的文化里边也是让人们能够容易接纳，容易理解。另外在后边一点点，自40章的第9节又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这里边你这个以赛亚更加的明确的说，让他们要迎接的是他们的神。那这个报好信息，这里边这个词呢很重要，是在旧约里边的这个福音的意思，好信息。而且这个信息呢，不是普通的一般的信息，那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常常的把得胜的消息，他们要跑回去报告这个国人，我们得胜了，这是一个好信息，是同样一个词。但是这个好信息呢，是远远高于普通的世上的这种得胜，而是一个关于我们永恒的生命的一个信息。这个希伯来语叫 Bashar， 就是一个报好信息。那这个词呢， 到了这个新约时代，在希腊语里边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专用的词，就是福音。那么这个翻译成我们的英文呢，就是 gospel， 我们中文叫福音。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词。我们好消息有一个好消息一个词 good news， 但是呢，这个词是专指主耶稣基督带来的好消息，来拯救的信息。那么接着他就说，第四节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按照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个施洗约翰就来到了旷野。其实他在旷野待了很长时间，并不是说他三十岁的时候才来，而且是相当一段时间他就已经在旷野里面生活了。他传的是悔改的洗礼。这里边马可呢省略了施洗约翰的出生的这一段传奇的经历，但是呢这个路加是给他记录了。所以为什么犹太人这样的容易接纳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传的信息，让他们悔改？因为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讲，他的出生，他的包括他的他母亲的怀孕，都有一些很传奇的经历。所以呢在他年少的时候呢，那些人就在讲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而且后来当他长大以后，他去旷野，那时候他父母应该已经过世了，那些人就有人在猜测他是不是就是那个弥赛亚呢。所以当他来呼喊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人们就会愿意的来接受，因为犹太人他们很重视这个神迹的。但是呢这个施洗约翰当人们去问他的时候呢，他是把人们的眼光没有拉到自己身上，而是把他们转向了这个他后边的那一位，他所要见证的真正的弥赛亚。那后边就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约旦河是唯一的一条河，也是主要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水的这个源泉呢，就是从北方加利利一直流到死海，这一条贯穿南北的一条河。那在下游呢，这水流是比较缓慢的，也比较深，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在约旦河里边受洗。那当时呢犹大是罗马的一个行政省，这个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在该地区呢住的人呢主要就是犹太人。那他们为什么能够愿意的来受洗？这里边的受洗呢，我还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水洗的问题。犹太人他们古代是没有这种全身的水洗的。我们看旧约里边讲到，他们的洗濯的礼都是一个有一个洗濯盆在圣殿里边，他们是为了祭司来洁净用的。那后来呢，因为有些外邦人他们也想这个皈依犹太教，那外邦人在他们看来是污秽的，他们要洁净，所以呢就给他们要他们叫洗礼，要他们要去全身的来洁净，有这个洗礼，就认为他们是要把自己的这一身的这种罪污要洗掉。那个时代呢就实行了这种洗礼，全身的洗礼。但是现在施洗约翰要求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也要洗礼，那对他们来说，当然有些人就没有接受，比如说有些法利赛人，他们就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我们是洁净的，我们不需要洗。但是呢大部分人是这里边看是接受了，接受的意思就是他们愿意承认自己也像外邦人一样，也是污秽的，也需要被洁净。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跨越，因为他们愿意俯伏下来，愿意承认是一个罪人。这个约翰呢，这个形象呢，这里边说第六节说，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约翰的这个装扮呢， 很像这个先知以利亚。那以利亚呢，是这个犹太人心目当中的英雄，是旧约先知的代表，而且他是没有经历死亡的，是直接被神接去的。所以他们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传统认为以利亚还会再来，因为他没有死嘛，他会从天上再降临。所以他们去见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就问说，你是以利亚吗？这个约翰就说他不是。这个形象有人会觉得很浪漫，在旷野边，还有这个野蜜呀，这个蝗虫吃。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野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艰苦的。首先，这个环境恶劣，风吹日晒，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条件，饮用水，没有房子可以遮风挡雨。然后呢，它这个食物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很有营养，但是生的，我们正常人可以吃吗？很难消化，很难这个下咽的。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是一个经历了不一般的这种生活经历的人。为什么他能够打动这些人？他们在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他身上这种高贵的品质，这种圣洁的这种力量。但是呢，当这些人们来找到施洗约翰来受洗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就跟他们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很有能力，但是在我后边那一位呢，能力比我大多了，他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解鞋带都不配呢？这个有一个传统，就是在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这种风俗吧，就是接待客人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把他的鞋脱下来给他洗脚，因为他们都穿的草鞋，沾了很多的尘土。他们吃饭的时候呢，要坐下的，要脚挨着别人的，所以不干净，所以都要给他解鞋带洗脚。这个工作呢，都是家里边最卑微的人，最卑微的仆人来做的。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就说，我给后边的那一位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我是一个最在他面前就是一个最卑微的仆人。他说，你们不要一直看着我，而且你们要看后边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另外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洗礼。他说，我洗礼是用水跟你们洗礼，但是那一位呢，他要用圣灵跟你们施洗。这两个洗礼是完全不一样的。水的洗礼呢，只能洗去我们身上的这些污秽，但是呢，圣灵的洗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能够让我们重生。所以主耶稣和这个尼哥底母他说，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国。这个从圣灵生的和被圣灵来洗礼是一个意思，是一个结果。所以他说，那一位我见证的，他要用圣灵来施洗，靠着这个圣灵的洗才能真正得救。他只是一个先锋，只是来为弥赛亚来预备的，预备人准备好悔改的心。那后边这个第九节他说，耶稣这时候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了，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天就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加利利是北方的一个省，有犹太人这个后期呢，因为被掳了以后呢，就是北方就沦为了一个外邦的地方，所以呢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中间还隔着一个撒玛利亚。所以呢，北方是被犹太人尤其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所轻视的，所看不起的。而且呢，主耶稣这个拿撒勒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村庄，更是被人轻视的。所以当这个腓力跟拿单叶说，就是拿撒勒 约瑟的儿子耶稣的时候呢，说他是弥赛亚，然后这个拿单也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是一种很轻蔑的一个语气，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小地方。主耶稣就是从这个地方从小长大的，但他出生是在耶路撒冷。那这里边呢，主耶稣受洗以后上来，这个马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景象。他说天开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被撕裂了，天被撕裂了，然后呢圣灵从那个撕裂的地方降下来，仿佛一个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个圣灵的降下来这个鸽子呢，只是一个形象，让我们看到这个形象的样子是一个很轻柔的，很温柔的一个样子，很缓慢的降下来。那么这时候呢，一个是视觉让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下，另外一个就是听觉，是听到天上父神的一种很大的声音的一个见证，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边呢，这是一个主耶稣的加冕礼，就是他要正式开始地上圣功的时候呢，给他一个加冕，又是一个受膏的过程。这里边我们就要看到主耶稣的这个 title 是基督，基督呢是个身份，是一个头衔，耶稣是他的名字。那这个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受膏者，君王、祭司、先知都要受膏。那么多的受膏人、受膏者，为什么主耶稣也叫受膏者？他和这些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到那些受膏者，他们都是被人来膏立的，先知膏立先知，这个祭司膏立祭司，而且他们的受膏呢，都是用膏油倒在头上。但是主耶稣的受膏，我们看到这是圣灵从天上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而且呢，他的受膏是父神亲自的来主持的。在旧约里边，很多的预言都是在讲到有一位受膏者，旧约叫弥赛亚，希伯来语叫弥赛亚，在希腊语呢，弥赛亚改成了就是这个 Christo， 那翻译英文以后呢叫 Christ， 这个不是非常的音，不是非常的一致。那基督呢，我们中文叫基督，基督反而比这个 Christ 更加的接近希腊文的这个原文 Christo 基督，看就是更加的接近。这个意思就是受膏者。那么这个受膏者在新约当中就变成了一个唯一的一个 title， 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在旧约是弥赛亚，那个时候的人们很多都是受膏者，但是因为这个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位受膏者，那是一个独特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而且我们刚才讲他的受膏和那些受膏全是不一样，他是父神亲自来膏抹，而且他是不是用油，而是圣灵，因为他有圣灵的膏抹，所以他可以为我们施圣灵的洗。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圣洁无罪的，他为什么也要来受这个约翰的洗礼呢？我们知道约翰的水洗就是除去人的罪，除去身上污秽的。在马太福音里边呢，第3:13，这里边有一段说，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翰那里来受他的洗，约翰就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里面就告诉我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受他的洗，他说我们要这样尽诸般的义，他就说这样做是合宜的，是应该的，你这一次就给我洗了吧，就是暂且，就是这一次就洗，虽然我不需要来洁净我的罪，但是呢，因为我现在是道成了肉身，我要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一切，这也是一个顺服的一个表现。 就是人都要在这个施洗约翰面前受洗，那呢他主耶稣将来现在他也是一个人的身份，那他就来愿意的来受洗，降低自己。主耶稣就是说他要完全的尽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的义务。另外一方面，当主耶稣顺服父神的旨意来受这个洗的时候呢，他也得到了一个圣灵的印证。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圣灵降下来能让这个施洗约翰看到了，所以施洗约翰就说，我看到了圣灵降下来在他身上，那我就知道了这个就是弥赛亚。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去，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主耶稣受洗加冕以后呢，没有任何的庆祝活动，而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被推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这是圣灵在催逼他，让他去接受一个测试。耶稣在艰苦的这个荒芜的旷野里边受试探，而且是四十昼夜。我们要知道这四十昼夜并不是到最后那一天才接受那三个试探的，而是这四十天一直在受各种的试探。但是这个试探主耶稣并不是被动的，并不是无奈的，而是圣灵主动的带他去，让他去接受这个试探。那主耶稣为什么要第一件事情就要受魔鬼的试探呢？因为主耶稣要开始地上的圣工，他要预备好自己能够得胜魔鬼，能够验证自己这个能力是得胜魔鬼的。另外呢，也让他认识自己的敌人，魔鬼是何等的狡猾，是何等的诡诈。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被忽略了，我们看到父神还派天使来伺候他。圣经里面记载了两次天使来伺候主耶稣的，一次是这里，还有一次呢就是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那么这个试探的过程我们就忽略掉，因为马可也没有讲，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都讲得很详细。接下来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耶稣用最简单的话语宣传他的福音，他说日期到了，犹太人等了几百年终于等来了，他们的弥赛亚现在就降临了，这时候呢他们要悔改相信这个福音。那接下来就是主耶稣要呼召他的门徒。第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看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工人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这里边主耶稣讲到了他最初的一批门徒，这四个渔夫两对兄弟。那主耶稣在海边行走，看见他们在看见这个彼得和这个安德烈在撒网，那主耶稣就叫他们来跟从我，这是一个命令，没有任何的商量。为什么主耶稣能够这样的口气来跟他们讲话呢？其实如果我们对照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在这个之前，这个彼得和安德烈是认识耶稣的，主耶稣刚刚受洗的第二天，这个施洗约翰就带了他两个门徒在路边向他们说，看那神的羔羊。这时候呢，两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就是安德烈，另外一个门徒 没有讲名字，但是我们可以猜到就是使徒约翰。那这个安德烈呢，就回去以后呢，就跟彼得跟他哥哥讲了，然后带着他去见了主耶稣，主耶稣还给了他改了名字叫彼得。那么主耶稣后来呢，又回到了家乡。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这里面说，记载主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在会堂里边读圣经。后来呢，因为他讲的那个话触动了当时的那些宗教的领袖，甚至差点没把他推到山崖下面去。那这个应该是主耶稣受洗以后几个月之后，主耶稣来到了这个加利利海边，来正式开始他的这个事工，呼召门徒。第一批呼召了这个两对渔夫的兄弟，然后呢，主耶稣带着他们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后来晚上见到了这个尼哥底母。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这个和施洗约翰在不同的地点同时施洗，而且呢还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说他的收的门徒和施洗的人比施洗约翰还多。后来呢，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回到了北方，那路上呢还去了撒玛利亚，见到了这个井边的女人。所以呢，这个当中这些过程马可都没有记载，他就忽略了，因为他的重点是讲主耶稣的在北方的这一个区域的施工，所以在耶路撒冷南方的这一块呢他都没有讲。我们说主耶稣他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一个语气，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不要以为不要以为这个彼得他们的工作是一个很低级的收入很差的一个工作。其实呢，这个也是历史的记载，当时这个加利利的这个鱼啊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好吃的，价格也很贵。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渔民像彼得他们兄弟两个，他们的收入应该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我们看到他们也有家里有房子，而且呢，这个约翰他们家条件更好一点，而且有这个雇工人，所以并不是他们舍弃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就是非常差的工作，而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这才能看到主耶稣的呼召是让人放下人认为是很好的一个工作来跟随耶稣。那么主耶稣说你要去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句话呢非常有意味。他们每天去撒网都是得鱼，得到了鱼卖钱，为了糊口，为了生活，这个呢是世俗的工作。但是主耶稣说，我让你们得的不是鱼而是人。得人并不是要把人得到当奴隶，而是呢得人的灵魂，拯救人。这是一个非常的荣耀的高尚的工作。那么这四个人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这个渔夫，但是当主耶稣呼召他们以后，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后来他们都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使徒。那这些人呢都跟着主耶稣，他们就到了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地方呢是主耶稣在北方的一个，可能今天第一章讲不完了，加百农是北方的一个重镇，是在这个加利利湖的西北方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城镇。这里边呢人员流动比较大，也是彼得他们住的地方。当主耶稣到哪里去呢，都是一个 模式，他们都是到这个会堂里边去讲道。那时候呢，会堂是在每一个犹太人的社区必不可少的一个场所，就像现在教会有点类似。这个会堂的渊源在于被掳时期以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犹大国被掳之前呢，就是灭国之前，他们有圣殿的，那些人犹大那些人每年都要去圣殿去礼拜去敬拜神，但是后来被掳以后呢，没有圣殿了，那他们敬拜呢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会堂。这个传统呢后来一直延续到这个主耶稣这个时代。那每一个就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只要有10个成年男人以上，他们都可以建一个会堂。但是人如果太少呢就没有了，能变成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看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就没有，所以他们就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加百农当然有了，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镇。所以呢主耶稣那时候应该已经是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他到了这个会堂呢就被人请到台上去讲道。通常那时候讲道的是一个叫文士的一个人物，文士呢他的英文叫 scribe， 就是抄写员。抄写员的工作就是抄写圣经，因为那时候没有印刷术，只能是靠人来抄。那他们抄圣经抄的熟悉以后呢，就变成了圣经的权威，变成了去讲圣经。那但是他们讲的圣经呢，为什么我们这里边看到那些人说主耶稣不像那些文士，不像在哪里？因为文士讲的不是出乎于神的，他们往往讲一些人的理论、人的学问，但是主耶稣他是从圣灵而来的这种神的话语的出口的能力。所以当主耶稣讲道以后呢，那些人就看到了，说他身上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那些文士。这个讲道的权柄不在乎你有什么学历，不在乎你读了多少书，而在于你是不是神所呼召的。那些文士虽然圣经很熟，但是他们不是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他们呢往往宣传一些神的遗传、神的理论。所以主耶稣经常责备那些文士，他们在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道。主耶稣他是一个木匠，家庭贫寒，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这个教育。那个时候呢也是有正规教育的，我们看保罗他是在加马略的门下受教，但是主耶稣他没有受过这么多的教育。他的圣经知识当然他也学了一些圣经，他也去教，他也会去每年去圣殿里面听讲道，但是更多的他是从圣灵直接的来启示。虽然那些人看不起他，说这是一个约瑟的儿子，这个木匠他怎么能懂这么多的道理呢，但是当主耶稣站在台上讲的时候呢，他是带着神的权威，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就是神，他的权柄是本身自己就带来的，不是人给的。而且圣经本身是神的启示，神的话，不是靠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来理解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和开启，我们读不懂圣经，也不明白圣经。字句不能叫人明白圣经，只能叫人死，而里边的经义是叫人活的，就是我们真能明白神的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圣经也说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事。主耶稣呼召的12个门徒，他们的文化也都不高，当中文化高一点点的可能就是马太和这个犹大。这个犹大呢懂一些文化，他会算账，让他管钱。马太呢是一个税吏，他也是精于算账的，所以呢马太他也写了一卷福音书，他把主耶稣的道详细的记下来，他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但是就是这些没有文化的小民，在人看来是看不起的没有文化的人，这个彼得作为一个渔夫，当他 圣灵充满以后，他在圣殿里面大胆的讲道，带领几千人信主，让人听了很扎心。所以这个道出来并不是说人有多大学问，而是说神给你的这个能力，神给你这个权柄。其实现在也一样的，那我们也听道，听了很多道，当我们如果真的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分辨，哪个道是从神而来的，是真正的圣经的真理，什么样的道呢，是人的学问，人的智慧。现在很多的北美很多神学院都是自由派神学，他们宣传了很多用哲学用逻辑来把神的话来限定住，变成一个空洞的理论。有些神学家甚至根本就不信耶稣，他们也能讲出 一套滔滔不绝的理论，也是神采飞扬的，在台上也很那个吸引人，妙趣横生的讲一些比喻，讲一些故事，很吸引人。但是这样的道只能让人感觉舒服，听着很享受，但是呢，因为没有神的道在里边，没有圣灵的工作，这样的道不能造就人，也不能带人来悔改。所以很多道呢，让人就是很满足，很享受，心里边舒服，像心灵鸡汤，喝了味道很好，但是呢，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传道人必须是蒙神呼召的，谦卑在神面前领受神的真理，在圣灵的感动下，凭着一颗诚实的心，诚诚实实的传扬神的道，这样才能够造就圣徒，才能够合神心意。好，今天这个差不多了，就讲到第22节，我们留着下一次再讲。我们有几个问题，有几个这个思考题，就是这个水大家应该其实刚才讲的过程当中也都提到了，就是这个关于水礼，主耶稣的圣灵的洗和这个约翰的水礼的区别。这个还出不来了。那我们这样吧，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今天停在这里。那些问题呢，我们回去自己去思考，或者呢，我们在群里边也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到时间了，水礼有什么不同？就是还有一个，为什么受试探？其实刚才都已经讲到了，就是主耶稣要预备他。这个能够得胜，另外认识这个他的敌人。后边这些题呢，因为今天都没有讲到，今天这个时间控制的有点讲的太慢了，所以我们留到下一次。那就做一个祷告，我们就今天就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知道你的道是何等的奥妙，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你救我们，你也赐下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能成长，能够越来越渴慕你的话语，越来越爱慕你的话语，越来越能明白你的话语。就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属于你的儿女，我们每天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接下来的服事，我们的讲道都求主来带领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每天在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话语里边，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